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你好，欢迎收听即时新闻快递。全国水论坛日前将水价合理调整方案列为明年优先推动的政策，但是台水却宣布明年底前不涨水价。经济部次长杨伟甫今天表示尊重，但会再邀台水就经营绩效进行讨论。国安局长彭胜竹对局内退役或离职人员发出了公文，建议不要进入中国和港澳地区，如果遭中国拘留将依法不营救和不补助。但是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今天受访则强调，国安局这是善意提醒、道德劝说，并没有强制性。近来新台币汇率连贬，加上油国明年元月起减产，带动油价涨势。依照中油浮动油价公式来计算，估计明年元月2号起，汽柴油每公升价格可能调涨 0.3 到 0.5 元，其中92无铅汽油每公升将突破25元大关，而油价确切调幅需要等到中油在明年元旦正式公布。因为各地方法院检察署对酒驾再犯的罚钱标准宽严不一，部分受刑人常会打听常判一颗罚金不罚监的地院，用迁户籍的方式来规避入监。法务部表示已经明定，对于五年内三犯酒后不能安全驾驶罪，原则上不准一颗罚金，统一罚金的标准。2016年即将结束，中央气象局最新的预报，31号跨年当天气温回升，106年元旦西半部晴朗，东半部有短暂雨，而明年的1月1号到1月4号东半部和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好天气，而在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6度。台北股市目前小跌了12点，指数来到了9189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233亿元。以上这节即时新闻快递是由黄勋威编辑、张梦欣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是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我们先来关心的也是悠悠庭看厅了。而在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全民监督公共工程行动装置 APP 就是 APP 啊，通报程式已经改版上线了，欢迎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当然我们也放在了悠悠 Live Show 的网站哦，让大家呢可以来去做一个查询。而第二呢，在卫生福利部的补助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所办理的105年度全国性专业网络论坛以及智能障碍性侵害处遇专业培训，请鼓励办理性侵害的防治业务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咯。好，这也是在庭看厅的部分来让大家更了解。好，但是这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也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了。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屏东监狱。人家常常在讲到在监所里面我们常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人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最大的安慰就是要回家寻求依靠。但我们的收容人因为他犯罪而使自己必须要独立承受压力，要为自己的行为犯的错而得到这个原谅之余当然犯了错就必须要呢接受处罚之外，那当然出狱之后呢，原本的家人可能就开始慢慢的会有一点生疏或者是陌生。在我们的家庭支持方案里面，有专业的人员，我们会规划系统支持的活动，那提前呢在我们的收容人出监之前连结我们的收容人跟家人的关系，使原本呢不可能实现的亲情能在围墙内发酵。 屏东监狱呢，也结合了屏东县的社会工作者协会，办理了家庭支持方案。初期呢，我们参加的对象包含了像毒品使用者的家庭成员、高风险性家庭跟弱势子女。现今呢，我们就扩大纳入了非毒品以及长刑的这个受用人。那透过一系列的支持团体、家庭日、家庭的关怀活动，协助家庭关系的探索，学习怎么去做一个沟通技巧跟亲职教育，来做发展良性的亲子沟通。那促使呢我们家人接纳跟支持，那重建呢因间近隔离而中断的亲职角色，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做整个衔接的部分，来建构整个回归社会的一个桥梁。那受用人出监之前呢，能够跟家庭建立这样的一个良好关系，面对将来复归于社会，不管在就业或就学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当然屏东监狱也讲到，会持续呢结合了屏东县的社会工作者协会等一些的团体，来努力推动所谓的家庭支持方案，配合呢深入的家庭关怀，寻求解决的方法，让我们受用人产生譬如说我的改变可以被看见耶，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啊，这也是好的，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碰到这样子可能您家里有这样受用人的朋友的话，拜托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接纳你周边的这些受用人朋友或者是受用人家人这也是提供给您。那当然很不幸的呢，在前几天发生了这个台中凶杀妹的人伦悲剧。那么这一次我们也跟儿福联盟这个中部办公室主任林武雄在聊，他也讲到真的很震惊很震撼。因为呢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这个父母偏心一定有，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都长短不一啊，对不对？那在辅导我们这个孩子过程中，他也常常会听到孩子认为说爸爸偏袒谁，妈妈偏袒谁，把这个父母亲的偏心一定多多少少有，不公平啦甚至有时候讲话会比较大声说我想把对方给杀了，没有他有我一个人多好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化。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原则，那叫做情绪化。那第一次碰到说手足吵架可以吵到说置对方于死地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认为这个理性少年呢恐怕有这个情绪控制的精神疾病否则一般打架还不至于说一定要对方置于这个死地的一个程度因为毕竟是手足。那一般呢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吵架的时候没有特别理由，通常都是生活一起的时候小摩擦，譬如说洗澡的顺序啦，早上起来这个抢厕所啊电视节目看不同台啦使用电脑的时间摆不平啦，反正这些小事都是微不足道，可能呢也会酿成杀死手足的原因。以前有这么严重吗？可是因为现今的社会很多很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教育方式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建议父母呢，在儿女发生摩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中立，而非扮演说你是法官的仲裁的角色，说不对，你是哥哥就是要让妹妹，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其实少年不见得说真的讨厌妹妹，但讨厌妹妹害她不被爱等等，长期呢可能因为这个父母可能偏心对于这个父母有深藏这个敌意，会把这样的一个敌意就转到譬如说父母最疼爱的小孩身上，那轻者呢就是我越来越讨厌他，不想跟他讲话越来越这个疏离冷落对方，严重呢可能就是趁着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就霸凌欺负那当然这事件不是说这个兄妹相处的问题，而是他们整个家庭的互动问题，只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解决跟大家聊。那当然呢以刚刚讲到了这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子女本来就很敏感，那也呼吁每个孩子都是心肝宝贝，你要好好的怎么样去公平对待，其实父母亲心中都有一把尺，尤其这尺是长是短是中真的都是父母自己要去拿捏好，尤其青春期的孩子特别特别的敏感，只要呢不顺心就有敌意，而且敌意是特别的强，反应也会特别的大，有比如说大小声啊，讲话不客气啊那父母呢应该要给予更多的耐心跟爱心去陪孩子度过这一段比较难熬的青春岁月这也是提醒大家，也是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 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是阿霞阿哈齁，他说他在网络上中得知有人要购买某个宝物，就在网络平台的上面开这个卖场，等确认呢买家把钱汇到平台业者之后，我再把游戏中移交宝物，而买家收到了后就会通知平台将钱转给我。但是呢这个买家突然说他要买的是游戏币而非宝物，结果就发生了争议，这个交易平台呢就锁定了这一次的交易。请问一下，买家告我诈欺这样子成立吗？我还可以拿回到我卖的宝物的钱吗？好，这是阿哈问的啊。所谓刑法诈欺呢，在这个主观上面就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诈欺的故意啊，以及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意图。那客观上呢，行为人是用诈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或误会，被害人或第三人的一个错误而处分财产的话，进而就会造成被害人跟第三人财产损失，以及呢我们刚才讲的各个的不法要素存在的因果的关联。那依照呢我们的阿霞所讲的，若一开始呢说是贩售宝物而非贩售游戏币，显然就没有诈欺的故意，不法所意图。那么施用诈术呢，是使人陷入错误，导致基于错误才分财产，造成了财产损失，所以呢基本上没有涉嫌所谓的诈欺罪。那么双方呢，你可以同意集成契约。怎么叫做双方同意就可以变契约呢？在民法的153条第一项有规定，当事人呢相互表示这个意思一致，不管是明示或暗示，契约就是成立。好，所以双方所定的宝物交易契约里面，如果阿霞你能够证明买家当时在游戏中确实是征求宝物而非游戏币的话，譬如好了，我们在那个买家的游戏中啊，我们就会征求说宝物的画面截图啦，或者是契约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都是契约存在有效期。所以呢阿霞可以请求买家依照这个价金汇款到这个交易平台，那阿霞在游戏中移交保育物之后，那么就请你的买家通知平台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易，这样才是正常管道。这样了解了吗？对，线上游戏真的很多百百种，而且呢很多人是交换宝物啦，交换金币啦，甚至卖账号啦，甚至卖城啦，所谓卖城就是他可能玩线上那个打架打城，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一些游戏 game 的游戏所以这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不小心的话就触法了。好，大家回来的时候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我无咧酒醉乌白花，嘛毋是偷闲加贪白。有一挂美角爱你讲上细，贪无风无雨夜更美。你身边好心夜夜陪。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又来到了台北第一届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赶快接耳朵给瑶瑶了。而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很热门的话题跟这个所谓的毒趴有相关的。而上一周还没解决完当然有很多的新兴毒品危害了生命之外，有很多的朋友就说怎么办，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也是正值青春期，我该怎么样来去发现等等。那当然呢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到底什么叫人肉派对，以及呢有一些涉及违法的一个行为等等。那当然呢有一些人肉派对可能他到最后严重呢如果参与的话，或者是呢拿毒品给喂别人吃的时候，最后呢都有很多的严重后果，包含了刑责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赶快来让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 早安啊，我是主任检察官许祥珍。
是的，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许主任哦，来跟大家再继续的好好的聊聊，也针对呢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来帮忙大家去做解决了。
是，
嗯，当然我们有讲到了这个毒品呢入侵校园日渐严重之外，我们这个毒害的问题已经慢慢潜伏到好像我们周边都有，哎，
嗯，没有错，所以才会有很多父母啊或是老师啊都开始很担心说这个毒品已经入侵校园甚至家庭，造成很大的危害，然后强害了这些青少年学子的身心灵。
嗯，我们该怎么样去拒绝毒害，以及身为家长又怎么样如何为孩子筑起这个保护网，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没有错。
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咯。
嗯，好。
嗯，
那这个针对家庭的部分我们最近有听到有一些父母会很担忧，因为呢可能觉得说，哎，自己小孩子宅在家里面啊，不晓得在做什么，到底是真的纯粹的在玩手机上线玩游戏，或是在看书啊，假装在看书，他闷在房间里，不晓得会不会染上毒瘾，因为可能无从知悉，他就一直待在房间里面啊，这个没有错，父母担忧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征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小孩子呢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尤其是有没有吸毒的状况，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呢，现在毒品，原则上比较容易被青年学子吸引的，不外乎是二级的安非他命，或是二级毒品MDMA 摇头丸，或者说三级的毒品 Ketamine，那这些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特殊的气味。
嗯，好，
对，所以呢如果父母呢觉得说，哎，自己在小孩子什么家里的房间里面常常闻出一些很奇怪的味道，因为我想父母大家都不会有吸毒的经验了，可是呢这个异常的味道就要开始注意，那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点。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点，就是说他的垃圾，如果这些宅小孩，比较不是那么喜欢整齐清洁的话，可能会丢一些东西在房间里面，有时候呢就去探查一下，比如说像二级毒品的安非他命的话呢，它会需要通常是需要用一种吸食的器材，然后把它燃烧，然后会产生气体，然后再吸它那个气体，那个是毒气体，所以它会有所谓的吸食器，或者说呢我们如果是要K 他命的话，有时候会卷在烟里面，然后你看有没有一些卷的纸或是卷的烟的这样子的状况，然后那个烟闻起来那个味道不是一般的香烟的味道，而是怪怪的那种味道，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提醒特别的注意，可能有小孩子有在试用毒品的倾向。那当然不外乎现在有一些新兴的毒品，那这些新兴毒品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们可能是用咖啡包的方式或者是用糖果的包装的方式，我们叫做毒糖果、毒软糖，那个包装非常非常的精美
，
那如果是这个方面的话，的确是比较难发现的，因为如果是毒咖啡啦或是毒糖果，它那个就跟一般的我们市售的那种三合一咖啡包或者是说一般的糖果的包装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性，而且包装非常精美，所以这个时候的确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会父母觉得说，哎，怎么小孩子常常在吃这些糖果，那以前没见过，可能要提高一些警觉，那就是要配合看看小孩子的精神状况会不会有一些异常，比如说特别的嗨或是有时候特别的萎靡的时候，所以就综合的研判，然后就可以来判断一下自己的小孩子是不是有食用毒品或是甚至染上毒瘾的状况。
是，而且呢现在除了一些咖啡包啊、奶茶啦，掺入一些这个不是很好闻的这些所谓的毒品之外，其实他们有时候还会利用现在呢时下年轻人爱讲的喵喵啦后来才知道喵喵也是毒品的一种所以呢要小心这个请这个不管这个同学请你喝啦有时候呢喝到最后就上瘾了。
对
就说不好意思以前可以请你喝，现 都要请你购买。
对
啊、哦，这个开始都很嗨啊，到最后呢，甚至哦，这个嗨到过头就有暴力倾向。
是，没错。
所以呢，请大家，尤其是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自己身边的孩子，不是说同学请你吃东西不好，而是呢，要看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或者是说他长期可能请你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同样的，那可能你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会变成一个成瘾性，对不对？
对，没有错。
而且我们在想哦，这个很多的家长说，那我到底怎么样来去防止孩子去受这个毒害？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有时候可能家长哦忙于哦这个工作哦，也疏忽了孩子，想说只要孩子就像有如刚才主任讲的，只要在家我看得到就好，不要出门。可是很多的这个宅男到最后呢，就也变成是一个这个吸食这个毒品的其中一位，这也有可能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因为他可以非常迅速的从上网就可以找到他要的毒品。对，这也是我们很忧心的，因为这个真的杜绝不断哦。因为网络的犯罪哈、哦，虽然大家会很寄望说我们检警调能够拿出魄力来哈、哦，来查缉这些毒品，那可是呢，网络上的毒品其实是非常难杜绝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伺服器啊都设在国外。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知道说，诶，可能要防我们这些检警调的来搜查，所以呢他会有一些防范的机制，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所以我们在这边只能恳请父母还有家长啊、能够特别的注意自己小孩的或者说自己学生的一些动态，看看有没有行为的异常啊、或者说饮食方面的异常，然后呢有没有奇怪的垃圾然后奇怪的气体就是在身上产生哈、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有办法的了解说这个小孩或是这个学生是不是有试用毒品的状况。
是，如果说你是家长已经发现的话哦、你先不要骂他哦、这个要保持一下自己的风度哈、冷静。我们常这个有时候父母真的有时候当然是气，我们知道。你先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会想吸毒，沟通，先了解生活中到底你们两个，在家庭之中的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在哪里。那千万哦，还有一个，我们希望家长不要包庇。这是我们一再的提醒。不要想说我若包庇了，我若被外界发现了，我又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是说，哎，我可能我的这个周边的邻居好友都知道，就会有异样眼光。其实不尽然。你一包庇，你就是害了你的孩子。你不包庇，或者你需要人家协助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戒毒成功专线也有，
对，
0800770885哦，请帮帮我哦，很简单，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我自己本身是学生的话，怎么样来去拒绝毒害呢？这也是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
没有错哈，因为我发现说呢，青少年国高中时期呢，非常需要同侪的认同，因此哈，同侪呢要去哪里，要玩什么，要吃什么，喝什么哦，那通常为了要能够融入这个团体呢，就会无反顾了哈，就这样子跳进去了。可是我们在这边一定要提醒所有的青年学子啊，同侪同学爱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同学要提供你任何的东西，你觉得是有疑虑的哈，尤其是可能有毒品的危害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真的你要勇敢的说不，而且呢，你要跟他讲说，哎，如果你把我当好朋友看，好同学看，哎，你不应该给我吃这个东西，我跟你交往是因为我欣赏你的，哎，比如说很纯洁活泼的个性啦，功课好啦，或者说很有义气，可是呢，我不希望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要互相依存的毒品。那如果是碰到这样朋友，那这个朋友如果他还是很执意的要提供给你，觉得这样子才算是好兄弟好姐妹的时候，我劝啊大家就是这些青年学子呢，就勇敢的拒绝他，而且可能要跟这个同学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了，因为你要知道说他可能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笼络同学的，而且来强害同学的，对自己一点身心帮助都没有，而且会让自己向下沉沦。而且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除了要勇敢说不，也应该要主动的通报老师，让老师知道说这个同学出了一下状况，能够帮助他，那以后可能以后两个人还有机会可以变成好同学，因为你拉了他一把。
没错，而且真的碰到的时候，你先借故一些理由逃离现场。
对对对，
不要害怕。就像刚刚主任讲，你现在可以跟你老师讲，跟你的爸爸妈妈讲哦，去协助你，对不对？那最好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场所，其实他可能像年轻人时下喜欢的 KTV 啦，或者是 pub 啦，
迪士尼啊
等等啊、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自己要有一个防卫心，一个保护线，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是没有错。
寻求一些比较健康的休闲活动也是不错了，对不对？
对，可以以球会友啊，以文会友，为什么一定要以酒会友或是以毒会友呢？对啊，
这个哈、我们希望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藉由刚刚主任所说的，把自己呢先建立好，保护好自己，maybe 他。你的朋友也会觉得，对啊，你都可以拒绝毒品，为什么我不行？
对，
那如果说真的染上毒品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哈、通常染上毒品的人哦，我觉得是没有所谓的病逝感，他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因为如果他真的已经有毒瘾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染上毒瘾，因为染上毒瘾呢，据医生所说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我觉得是在很初期的时候，你知道说糟糕了，你可能有吃到毒品了，或有吸到毒品了。好，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可以自助。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染上毒瘾，已经无法自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他助。好，那当然我们就是刚才有讲了一些 SOP， 比如说就是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啊，无论是父母或是老师发现说这个学生或这个孩子不太对劲，可能有染上毒瘾了，这时候哈、就应该要协助他到，其实现在我们医院很多的戒毒中心，对，就像比如说刚才主持人瑶瑶也有讲的，我们每个县市政府有所谓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都有一些戒毒的一些帮忙的一些专线啊、电话，或者说一些方式，那就不用害怕。当然哦，不需要到什么那个大义灭亲，因为我们真的有碰过很多的父母，干脆就来报警说你抓我小孩子去观察乐界，给他判刑好了，让他在监狱里面悔过哦。好，可是啊，我觉得说比较积极的方式是帮他戒除毒瘾，那就是找到任何一个医院有在做戒瘾治疗的，好，或者说跟我们县市政府的戒毒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做主动的联系，他们都有一些 SOP 的一些可以帮忙戒毒治疗的这些管道，然后帮助孩子以及这些学生能够恢复正常。
没错，而且吸毒虽然是处罚，如果你是自动请求治疗，基本上可以免受处置，对不
对？
对，
我们会给予缓起诉处分，
送这个所谓勒戒强制戒治哦。所以呢，自动请求治疗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这个我们的哈，就是说，如果老师或是住那个父母呢，有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主动的就是跟医生啊，就是我们讲说就是干脆就直接去医院挂一个戒瘾的门诊来看，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当然了，如果真的觉得说孩子很不受教，学生很不听话齁，没有办法齁，请他们带他们去医院就诊的话齁，那当然有一个办法是透过我们的司法体系，这个叫做也算是另外一种主动啊齁，那交由我们来处理。那我们会处理的方式，如果您是小孩子或是学生第一犯的话，当然我们会选择的是给他观察乐戒，把他乐戒一段时间，或者说呢，刚才瑶瑶有讲到的，我们是做一个缓起诉处分的戒瘾治疗，那我们也会把他转介到我们地检署有签约的医疗院所，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戒毒治疗。所以这都是可以不错，可以让这个孩子和青年学生可以远离毒品哦，然后迎向未来的一个好的方式。而且这样的方式哦，如果是透过司法机关的处置的方式，其实不用担心这个后来如果都有完成哦，一定的完整的这个戒毒的疗程的话，也不算是有前科，因为我们不会把他起诉，所以这个请家长或是学校的老师都安心。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让徐主任呢，要在下个礼拜跟大家见面，也让这一次针对这个所谓的毒品，怎么样去拒绝毒害，到底怎么做，让大家更细部更了解。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徐主任检察官呢陪伴大家，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大家再见，谢谢主持人，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